家好，欢迎收听心理知识库，我是这集的主持人小琪，
我是 Jessie。
那今天这集节目很开心邀请到台大心理系的教授叶素林老师来和我们谈一谈，在以人为本的 AI 时代里面，心理学能做些什么。那我们欢迎素林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叶素林。
那老师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好，我是台大心理系毕业，毕业以后我就在台大心理研究所拿到硕士学位，之后有留下来一年担任讲师，那个时候我们硕士学位还可以教普心，所以我那时候教了一年的普心，普通心理学了哈，后来就出国去念书，我第一年在哈佛的心理系，待了一年以后就转到UC Berkeley， 在那边的认知心理学拿到 PhD。之后我就回台湾来教书，就一直教到现在。
那老师的研究领域呢？
我主要是研究视知觉那也研究就是视觉跟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等不同感官之间的整合其实最早先我的硕士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注意力，所以一直有持续在做注意力的研究，也带了几位博士生是做注意力的研究，拿到博士学位。然后我对意识的问题其实从以前就非常感兴趣，其实注意力跟意识也是息息相关的这样子。那目前有在执行的计划，就是也是跟意识的几个不同的层次相关就人类的意识。那我也很感兴趣我们在这个 AI 时代到底人的独特的地方是在哪里所以我也在 AI 中心有主持一些计划，让心理学跟 AI 可以做一个结合。
那听起来老师的领域还蛮广，就是从注意力到意识，然后现在还跨足到 AI， 那这几个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好问题。因为 AI 就是人工智慧嘛，Artificial Intelligence。其实就定义来讲，就是人工智慧其实就是跟人应该是息息相关吧，就是希望能够模拟人类的智慧。当然他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互相看似平行，可是其实是很有关联的发展的过程。
那它是怎么跟我们现在心理学比如说发展的历史去相扣，或是两个彼此之间有什么互相的关系？
其实早先心理学家从1920年代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行为主义嘛就包括 John Watson 在提，就是说你给我一打小孩，我可以把它变成是各种包括是盗匪啦，或者是律师啦这样各种的职业都可以也就是说好像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要让心理学变成是科学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遵从科学的旧方法，从刺激到反应 S 到 R 中间那个黑盒子我们就不要管它了对，那当然后来那个B.F. Skinner 就提出这个就是 operant conditioning 就各种不同的增强的方法，可以让就是你当然可以训练鸽子啊训练动物老鼠啊可以在它的 Skinner box 里面可以做各种人想要它做的事情因此 Skinner 有一本有名的书叫做就是行为主义的乌托邦这样的意思也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个一个人类的社会看似好像是可以被就是用 SR 的方式以及增强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可控制的一个人类社会这样子。那这个呢其实在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尤其是现在我们的确有很多在网络上的一些操弄其实很多都是用心理学的方法那这个是跟当代的科技有关，可是要说跟 AI 有关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回去去看，就是在 AI 的这个发展到现在为止，大家都也可以听到，就是说你可以用各种所谓的 reinforcement 的方法让这个人工的智能怎么样去学习那我想各位念普通心理学也会知道，就是说学习这一章讲的就是各种制约的方法早期从这个 classical conditioning 到 upper conditioning， 然后怎么样去增强正向的刺激，就是正向的增强或是负向的增强，就这一类型的方法呢，其实也有被借用到现在在AI 的这个演算法里面啊，就怎么样让它它做对了，就威力就把它增加这样子啊，所以就某个程度来看的话，其实是有点像是早期行为主义要做的事情，尤其是现在我们也是用 black box 来称呼那个机器学习啊。这里面到底在做些什么，因为它现在层次很多嘛，就叫 deep learning 嘛，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层，那这个很多层你到底做些什么我们不晓得，我们只知道说我给你个 input， 那我给你 label 那个 output， 或者是我用其他方法我可以知道说它的 output 是什么，但是它到底里面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其实不太知道，对，所以就很像是早期的行为主义在说的那个 SR，然后我们忽略掉中间的 black box。
那就是，所以说，在现在的 AI 的，就是因为跟我们知道跟以前一开始最早 AI 概念的定义好像已经不太一样了嘛？是。
我的看法倒是，我不太一样，就是，这当然是我个人的，就是在这个领域跟。在心理学领域跟三号在 AI 领域有自己的观察了哈，我是觉得说早期 AI 其实当初提出来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希望就像是人的，其实麦卡锡在1956年其实对 AI 做了一个定义了哈，那就是用人类的智慧去模拟这个，用人工智慧去模拟人类的智慧这样子，那所以当初其实当然你要能够模拟人类智慧，你当然是要了解，比如说智慧到底包含哪些成分，后来就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出来，就会希望是说至少它能够好像能够做出智慧的行为来，比如说它能够算出什么结果来，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这样子。那其实早期后来就经过了几波的发展啦，也包括就是说在早期有做了这个聊天机器人。
是。
然后 Eliza 这个机器人，那它其实这个机器人呢，它能够，它其实只是当时很简单的一个 DOS system， 可是呢，你可以好像感觉到是人在跟你对话，这样子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当初就是想要把它做出来，看起来好像是像是人在跟你对话一样嘛，所以在50年代有这个1950，有这种 Turing test， 就是说。你怎么判断它是人还是机器？对不对哈？那这个如果它真的很像人的智慧，表现出来的行为很像人的话，那么照理来讲你就分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说它通过了这个图灵测试。所以一开始我觉得是有那个想要模拟人类智慧的这个味道这样子，所以它有一个像是科学的探讨，就是说虽然我也还是一个就是。用电脑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没有办法让它的表现让别人分不出来它到底是人或是机器在做，这是图灵测试，但是即使不是这样，那至少它表现出好像人能够解决那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过去人类才能解决的问题我现在可不可以用机器来解决，但是发展到现在现在 AI 的定义就变得越来越广了，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在这个领域的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其实那个就是一些统计方法，那的确也是它就是一些统计的方法，那为什么这些统计方法现在就是又被好像称为 AI， 因为大家对于 AI 的这个概念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广泛指称各种演算法，就是它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只要能够解决人类过去只有人类能解决或是现在人类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要是一个演算法则的话，好像都把它统称叫做 AI 这样，所以 我倒觉得它有点像是说早期我们其实是对就是有点像科学的探究是感兴趣的，然后现在慢慢就是变成是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特别是从这个 AlphaGo 出来，2016年这个 AlphaGo 造成了什么轰动啊，之后 AlphaGo Zero， 他就 AlphaGo 至少还学了几百的棋谱，这样就是他学了很多很多东西，人类的过去下棋的经验。 可是到 AlphaGo 以后就开始觉得说我其实连就是人的智慧我都不用管了，就是我直接是不参考人过去下棋的方式，我就 random 的就下。那因为他能也算能力够，所以等 AlphaGo Zero， 现在讲是 AlphaGo Zero，AlphaGo Zero 出来以后呢，就会开始其实在他们有一篇文章在 Google 出的 Silver et al. 在2017年的 Nature 的 paper 就说AI is no longer constrained by human knowledge， 所以就觉得我们其实以后不用再参考人类的智慧了，
像心理学在里面的地位就对，就有点堪忧的感觉，因为听起来就是我们一开始会期望是他做出的 response 是跟我们预期的是一样，所以我们就去希望他是跟我们心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去剖析，比如说人类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有情绪，或是性格，或是智商之类，然后去建构出跟我们很像的一个脑。那现在的话，感觉他自己已经可以建构出他自己的一套，比如说处理方式，像下棋之类的。对，那这样的话不是感觉很危险吗？比如说我们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或是他怎么去做出决策，因为他已经不是跟我们人类很像的一个东西。
是，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吊诡的哈，就是说这很多人的 argument 都是说比如说飞机吧，就是我要它会飞，那它是不是知道鸟的结构其实不重要。
那这跟刚开头的那个就是我们忽略了黑盒子里面在怎么运作是类似的概念。
对对，那我觉得工程的看法通常也是这样，就是我就解决问题。
对，
所以就是说现在我觉得比较多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比较工程的取向，不一定是科学 探索的这个取向，而是工程的取向，这样子就是一个解决问题。那我如果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就觉得不管他怎么解决，他是不是跟人脑一样，这个我不太也需要去 concern 这样一个问题了。对，那因此就是说我是觉得说我们人还是会很感兴趣知道说到底是什么让就那个好奇心我们一定会有。就是当一个东西帮你解，就是他打败了所有的棋王，像阿凡多斯有讲，他打败了所有，目前就所向无敌了。然后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就会很纳闷。
人类本来就很好奇这样。
对对，所以这个好奇心的被满足是人性里面的一部分。
是，
当我们就是想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愿意让这样的一个发展？
继续持续，
甚至到最后他可能要帮我们做决定。
我觉得人类恐惧就在这里，因为可能未知，然后也还目前还无法得到解答，所以觉得很恐惧，然后觉得要不要就不要做这件事。那老师在做 这类型研究有没有遭到 反抗之类的？我不知道，
我不是在做那个 AI 本身，就是我主要是在做说 AI 跟心理学之间的关系
结合，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感兴趣的是在现在的 AI 时代，心理学到底能做些什么？
帮助什么？
对，那我觉得就是其实社会科学方面啊，不只是心理学，整个社会科学啊、哲学啊什么，我觉得都有需要在这个时代发挥那个学科本身能够发挥的力量。所以我比较是说我从心理学家的角色来看，我觉得在这个特别在这个时代，那我们能够贡献的部分是什么？那只是刚好，因为我在念书的时候，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第一年在哈佛就是做 PDP， 那个时候就很红，就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Model。我的印象很深，那时候就是常常个 code 写完以后就要等好几天，就它要 run 好几很多年。现在大概就是几分钟就 run 完了，可是我们常常就要等那个机器run 很久所以那个 code 就要很认真仔细的写，免得到时候发现又有错或什么又要再修改。所以当时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了一个 project。 后来我转到 Berkeley 去的时候也做了一个是跟 artificial neural net 有关的 project。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就是其实现在当然比当时要来的就是更比如说演算的 时间更快了嘛，速度更快，然后我们这个电脑越更 powerful 这样子，资料更大量。
嗯。
可是整个的，整个的那个内容，我觉得其实并没有差别太多了哈。
嗯。
那只是说我没有在做，我没有实际上在做，现在没有在做那个部分。只是说因为了解那个稍微了解一点，那我就会觉得说，它其实有心理学家加入。尤其是这些智慧的科技都是要服务于人嘛，是人要用的。
嗯，是。
即便你要想要把这些机器人 AI 送到火星去，让他们先去帮我们打头阵。
嗯。
那除非就是等于是变成另外一个机器人王国，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是一个，就是我们是被。就是机器是服务于人类的这种想法的话，就会觉得那心理学家更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没有人比心理学家更知道人类的需求是什么。
对，
所以我不是在做 AI 本身，就是因此我反而更是说，哎，那我们如果有一些警讯，应该要怎么样适度的提出来，那从我们心理的专业来看。目前整个 AI 的发展有哪一些地方我们需要留意的，
所以老师有点像是在做是使用者设计，是要把 AI 去打造成可以就是跟人类就是相处起来或是很帮助到人类这一块。
对，就是我们这个我觉得是最边缘的一块，所谓边缘是说因为就学生感兴趣啊，那就可以大家一起来做，所以我们的确有做了一些也称叫使用者经验啊，但是我的重点都比较是说，心理学家要去协助定义什么才是人类的需求。我们不能说限制别人去定义，只是说，我觉得心理学家可能比其他领域更适合来做这些，因为我们就是在研究
人类的科学。
对，那个资工的人，他们很厉害，很会做出 AI 的东西。那当然，这也是他们的长处，所以应该是互相合作哦，这个会达到一个
比较高的效益。
对，也就是长远目标来讲，应该这样子对人类才是比较真实有帮助的。
那我蛮好奇，就是因为像。如果就是对于心智有多点了解，其实对于建构 AI 会有很多的帮助。那老师有没有，比如说把心理学某个理论或是什么套用进 AI， 那它的效率或是它的成效比以往都还要进步之类的案例
？OK， 就我就说我没有实际上在做 AI 的，就是比如说把 AI 做出来或是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部分真的是要就是 AI 的专业。但是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刚刚那个问题啊，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像这一阵子出来的演算法，那一出来以后就还蛮热门的，很多地方都用到啊，包括就是 attention model， 包括 BERT， BERT 这个演算法，那这些其实仔细想，它其实都有用到。就是心理学的一些原则比如说注意力这件事情，但是那个注意力跟我们心理学讲的注意力就是取其中非常简单的一个部分只是说那个演算法是你要能够想出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其实如果你要来心理学这边取经，要找说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当然你可以说我要盖一个能飞的飞机，我根本不要 我不要花力气去管你要怎么飞，这个也是一种态度但是就是说人已经经过这么长的演化，然后
一定有一个比较效率或是
对，那如果你参考这个部分可以让你有一些 insight， 不一定是完全就是要模拟做出一个人来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在演算法的突破上面其实还会有蛮多的进展啊。
所以有点像是比如说脸孔辨识好了，那我们现在知道可能眼睛是给我们线索最多的一个器官，所以比如今天教机器就说你可以先辨识眼睛这样，因为从心理学上面发现，然后再告诉机器就设定一个指令，所以有点像是这样，就是让它比较有效率，可以这样讲，这是心理学带给 AI 的一个进步的方式。
对， 就是如果要讲连哄辨识这件事情的话，它其实有好多种方法可以做，但是你刚好你刚讲的那个部分，它其实是有文化差异，就是在、东方西方怎么样辨识连哄、不一定都一样这样子、哦、那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做法就是这个在就是从 engineer 的看法来讲的话，它其实它只有大量的资料，这也是现在 big data 可以让 AI 可以走得
比较有力的。
对对，就是它其实也许不需要去在意这些细节，它只要有够多的 data， 还有够多这个 data 的 label， 那它中间怎么做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就可以得到它想要的那个结果了。那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点，就是我记得早期很早以前大家在谈语言的发展，语言的时候都会觉得说通用翻译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人的语言的结构
太复杂。
对，但是后来 Google Translate 它因为大量的这个、有人翻译的资料当它的 input、这些后来其实就这个问题好像慢慢 就解决了。所以从机器的角度来看，它的确是你只要有足够的资料，然后我有足够 powerful 的电脑、演算法，
它就可以达到我们要的，
它就可以那个 output 出来的东西，它也许没有办法说完全百分之百，可它只要是就是可能比人做的稍微好一点，那也或者跟人一样就可以了，这样。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觉得他不太需要在意人怎么去运作，他就内在怎么 process， 因为我觉得那个太慢了，那他们也没有功夫去了解这件事情。所以的确是说，我觉得就演算法这个部分来讲的话，现在的发展的确好像他们就是可以不用去管人怎么做，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像是工具，就是器用之学，就是说我现在让这个工具让它可以发展到非常极致。甚至大家在谈 singularity， 就是什么时候产生这种奇异点，就是人工智慧超过人类的智慧，是吗？那我如果一直瞻前顾后去考虑人类智慧，也许这个人工智慧就会被就是延迟，它的发展可能会延迟。可是我如果完全不管这一点，就想好好够智慧这样，那我就可以很快的突飞猛进这样。所以我反而觉得说是应该是从我们来看，就是说我们要不要让现在的AI 有哪一些，因为它大概就是以现在的速度这样发展，它大概可以很厉害，大概是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都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们在做的时候都会发现，其实AI 或机器人都没有像科幻小说里面可以看到的这么厉害，常常都觉得它还是笨笨的这样子、可是另外一方面，它也真的就是它可以发展的速度极快的，然后就像翻译的部分，然后或者是脸孔辨识的部分、影像辨识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比较难的可能是说你要让它看你要让它做哪一部分。如果你要让它做一个比较通用型的，我们叫 artificial， 就是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这样子。如果是一个通用型的，就像小孩子都能做，又能讲话，又能够跑步，又能够就是辨识人脸，
就是跟人类比较相像的。
对，但是它是比较通用的。现在的比较是叫 narrow AI 嘛，就是说它可以自驾车，可是它不能下棋。我下棋的不能辨识脸孔等等的、所以这样这些的话，就是它就局限于那个范围，就是因为它学习的方法，它学到的就是那个非常 specific 的部分，它还没有办法像人一样可以有一个
general
的 G factor 之类的。对，但是就是说我们把它当工具用的时候，它可以不一定要是通用。比如说就像我们是不是把现在东西要把它当作像我们以前的洗衣机跟汽车一样的，当初这些工业革命出来，或是本来没电，现在有电了，然后开始有火车啊，有汽车，还是马车，现在有洗衣机啊，有 电冰箱什么等等，那它是就各服务它的功用。
嗯，
所以假如说我们现在还是让 AI 做它各自服务，它就是比现在的就前一次工业革命的那一些器具可能更好用。
嗯，而且感觉比较不会带来什么危险，因为他就只会做他那个领域，然后做得很像专家，可是其他领域他就跟笨蛋一样这样子。嗯，所以他不会，比如说我们今天自驾的车子好了，他就不会去下围棋，也不会去骗人之类，所以我们就也不用担心他会造成什么危险。但就是自驾是他 自驾的那些安全我们顾虑好，但就不用顾虑他不会设计别人之类的。
那如果说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嘛，所以肯定也会有一个有特定功能的 AI 是专门在做我们最熟悉的演算法，就是比如说精准的网络上的投放啊，消息的散布。
嗯，
那这样子普通民众在接收资讯的时候很可能被带偏，那关于这个现象老师有什么想法吗？
OK， 好，这个哦，就是我真的觉得心理学家要尽点力，就是对，因为像之前在讨论，比如说这个孤独在一起孤独Alone Together 这本书，这是 MIT 的一位这个 social psychologist， 他也是 clinical psychologist， 他叫这个Sherry Turco， 他就是在提到，就是说机器人第一步在讲机器人，第二步在讲这个就是AI 哈，那就是网络啦，网络的这个时代，我们都就是会有各种就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也无可奈何的一些现象，对不对？然后刚刚小琪你问的这个比较是说有点像推荐系统的，
对，
就是因为现在就是广告必然要存在，没办法，因为你网你
商业，
对对，你所使用这些软体或是那个网页什么都不用钱，可是它要存活怎么办？他们就是必须要投放广告，但是靠投放广告来赚钱这样子。可是这个投放广告呢，它又就像讲带风向，就是，
对，
这个带风向如果只是你自己个人，我觉得就已经够严重了。所以够严重是指说，就是你一直在一个被带风向的过程当中而不自知，
是，
就是它其实是一直推荐你，然后让你越来越极化，就是你爱看的就是那一些跟你一样的人都会看这些东西，或是会买这些东西，你其实就已经被操弄了。
嗯，
那我说这已经够严重了，它还更严重的是说，如果这个资料够多够大，它就会产生剑桥分析那样的问题。
对，
就是拿去做比如说政治风向的操弄。
嗯，
可能你选出来的人可能会影响不止这个国家，还全世界。
是
的情况底下，它就对整个人类社会就造成很大的影响。对，所以现在就其实蛮多人觉得，就是在那些科技，比如说矽谷的科技人，他可能他的权力或什么，不是说真正的权力，而是他也不想去当政客，可是他可能影响力
比政客还要多。
对，可能对，就是说以前可能要透过选举选出来的人来做什么什么事情，可是现在甚至网红，
对，
如果他讲一句话，他的就是几百万的这个
人去收看，
对，所以他的影响力就很大。
嗯，
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应该要大家要思考一下，这个部分，这也造成现在一方面就是说极化现象越来越强嘛，
是，
对，所以就是之前这个美国在选举的时候，有一派的人觉得他周边的人从来不知道谁选另外一派的总统，那另外一派也觉得说，哎，这个到底是全世界到底谁喜欢另外一样，对，所以他们只看到他们自己要看到的东西，所以我们会慢慢的
走入同温层的感觉，就是已经无法跳脱那个地方，
而且同温层越来越厚，
是，
所以就会你越来越不知道，因为我们需要 diversity。来促进我们思考，让我们反思，我那样想是对的吗？ 可是现在的方式是让大家越来越往某一个特定的方向去思考，就是你越来越被局限你所看的、所思的、所言的、所行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
就是想法会日渐分立这样，然后可能像现在很就是正在发生的可能 种族仇恨啊，或者是一些政治的选举、一些角力上面，就算是危机嘛，就是人类发展的危机。
而且越来越不知道什么才是 reality。
哦，因为你今天看到的东西都是可能 AI 帮你建构出来的一个世界，然后每个那个世界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可能会渐渐失去跟别人的交流，因为你们两个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好可怕。
甚至你在家里都可能跟你的家人看出去的世界都完全不一样，即使生活在同一个 physical 物理的环境当中，因为你看的网页，你的那个讯息来源什么都不一样嘛。台湾过去就一直有发生这个，就是选举的时候就可能 generation 的 gap 就很清楚出来，因为获取讯息的来源真的很不一样。
这样子是不是其实也影响到对自我的认知？就是因为你以为你是对的，但其实你并不清楚你是谁，你的立场是在哪边。
对，我觉得认识自己是很困难的，所以这才会在这个希腊七贤泰斯勒的就一个这个阿波罗神庙上面，他们就刻了一个 Know thyself， 就是认识你自己啊，他认为就是最难的事情之一这样子。那这件事情之所以难，就是因为自己一直在变动当中，
是，
然后呢，这个心理学家谈了很多，就是这个自己，哲学家也谈了很多，就是从古希腊哲学就开始在谈认识自己，那其他各种学会也都在，反正心理学家是最重要应该谈这个问题的，对不对？对，但是可能没有太多机会去真正去。实作有什么叫做认识自己？是自尊是自己吗？还是自我是什么？是弗洛伊德讲的这个 ego 吗 ？super ego 吗 ？id 吗？那还是 Maslow 讲的这个自我实现的自我吗？还是到底什么才是？其实有很多的探讨，从过去到现在有很多的探讨。那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你需要可能穷尽一生去了解的东西，
是，
但是现在的科技会让我们可能越来越难，因为你的同温层这么厚，就是你没有机会去跟你 explore， 就像
没有任何冲突啊什么之类的，
就得到交流的机会。
对，然后另外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越来越就是。其实是不太习惯于独处，因为认识自己你需要面对自己，但是有很多时候会往外寻求，希望能够找到，就比如说从他人那边去找到底别人眼中看到的我是怎么样的。那甚至现在的社群媒体它其实就是一个我怎么 display 我自己对，你要 po 什么照片，要把自己弄成什么样的形象，那或者是你在游戏里面你是什么角色，
可能都是包装过后的自己。
对，那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策展你自己在别人面前展现的那个样子是不是真的你自己呢？那你这个东西玩多了以后，你的 reality 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些都会造成我们就是越来越不清楚，到底我是我的角色吗？我是我别人眼中的我的那个样子吗？我是我在 FB 上面的那个我吗？在我游戏里面的那个我吗？那如果很多很多个我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我是多重人格吗？甚至你可以就是比如说这个有那种游戏叫 Second Life 嘛，你可以你要怎样的一个你想要
逃避的地方，就去游戏里面。
对，所以那真正的你，就是有血有肉在这里生存的这个你，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其实是很困难的。
这样听起来我们科技虽然进步，但感觉我们人类的心智一直在倒退路的感觉，因为感觉我们对于比如追寻自我就是变得越来越难，然后人可能就停留在现在的刺激上面，或是觉得遇到麻烦就躲避在可能虚拟世界里面，就比较少去向内去寻找自己。对，那这会听起来很严重。对，
因为我觉得认识自己要耐得住寂寞，就是说你要有时间可以去真正就是静下来去思考一下，比如说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你想要的未来到底是什么。那很多时候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大家会迷惘，觉得这是 OK 的，就是本来就是会这样，它本来就是一辈子追寻的过程这样子。只是现在就有点整个我们被科技导向一个好像越来越难做这件事情，当然也有很多人有一些自发的自省，就会觉得说我们其实要脱离掉那个科技对我们的影响。比如说像有一位在硅谷的一位科技人，他叫 Jaron Lanier， 那他就说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有十个理由叫你要就是quit 掉那个 social media。 他讲了，好，就是说你根本没有 free will 啊，你只是被人家操弄的啊等等。但是他后来就说你只要六个月吧，多久啊，你只要就是不要再就是用 social media， 你就拯救人类社会。就他意思说其实不是为你自己而已，就总要有人是清醒的，就不是在那个 loop 里面一直在打转。就是这个是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怎么样让自己跳出这个很厚的被操弄的一个，不管是推荐系统或同温层，然后让大家有这个机会去试看看，那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样貌？因为鱼都在水里面游，你都不知道那个水是
甚至有毒的之类的。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感觉要能够比较健康的在这个社会生存。保有自我的话，感觉是要更聪明的去使用这些科技嘛，跟它保持一定的
距离。
对，就是说，我觉得要有自主性嘛，就是说，科技本身是中性的，它本身并没有带有什么正向或负向的、那个。可是你使用科技的人啊，或者是操弄科技的人，包括就是推荐系统啊，这些都是操弄嘛。我们现在。注意力一直被操弄的过程当中嘛，他就是要用尽其能的让你可以就是
被他吸引，
对，注意广告啦，
对，
注意要买的书啦，注意你要买的东西等等啦，所以这大家都绞尽脑汁来做这件事情，这其实也是心理学家很在行的事情，就是怎么操弄，所以应该是怎么样反操弄吧。
就有一派加入是什么让就是广告吸引的注意，然后另外一派要跳出来就是解救这样的现象，
或者是甚至你就可以自己知道怎么样不受它影响。这个部分当然会比较困难，因为就是有一些人性的部分它就很强嘛，比如说我在想，不是很确定，但是就是说像每次这个有发一些负面的消息哦，包括就之前美国总统这样发负面消息的时候，都引起很大的回响，那就是一个 reinforcement 啊，对不对啊？对，所以就是好像在广告在网络上面的言论，你越是或新闻也是这样，新闻的标题或什么，你越是很负向的，你就传播得很快嘛。那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很多假新闻？然后它可以很快的散播，因为就是这操弄人的恐惧。他如果告诉你说小心不要吃这个，吃了就会得癌症或什么，然后他就觉得我不仅我要知道，我家里人也要知道，什么万一怎么样怎么样的话，或者是你这个如果不遵守这个就会罚多少钱或什么，可能那可能都是假新闻这样子。但这些因为是负向的，会马上引起我们恐惧的反应，所以那个传播就会很快。可是如果它是正向就没那么快这样子。所以有一个特性，就是好像在我们的网络世界里面似乎那种我们的这个慈悲啊、喜悦啦、宁静啊什么这些东西， 不太容易在网络世界上面快速传播这样子，所以也许整个网络世界的这种这一个 feedback loop， 它是一个 positive feedback loop， 也就是说你越富的它就会需求会越对越放大越来越大这样子，那这个而且就是要负向的才会有这样的效果的话，就会变得其实应该不是说负向才有这个效果，而是说正向的不容易达到这样的效果，可是我们要怎么去中和掉这个，也许我们还要贡献更多正向的行为到这里来，让它中和掉，而不会说一直都是负向的讯息在或假新闻在网络上面，可以传播的又快又远又深又还永垂不朽。
对，所以就是有点像网络上的生态需要被重新建构嘛，就是
改造，然后加入比较多正向的资讯在里面。
对，假如我们完全没办法避免不用网络的话，
是
就是说，也许我们要贡献更多正向的东西进去，或者是这只是一个想法，也不太确定。但是就是一的是这样，或者是说你自己有时候你就要跳开来，就是不要仰赖它太多，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成瘾行为，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只是觉得说我只要，我今天好不容易很累了，我只想要就是滑一下手机嘛，我只想要滑一下手机，你可能可以在这个睡觉前滑手机滑了几个小时都没地方滑了，所有社群媒体该看的也看完了，再回来再滑一遍，再重复一遍，
对，
然后明天要上课都行，就是应该早早睡，可是就是不想睡，那。就要有自觉，就是说，诶，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其实可能两个小时前我就可以去睡觉，我就可以睡眠充足了。我也知道睡眠很重要，我明天不希望打瞌睡，明天的课很重要。可是为什么我还会这个样子？那时候就稍微有点自觉，是说我会不会有一点成瘾了？这样，这个我想，因为那个操弄的方式，其实人多多少少都会。就是说你当你开始觉得我只希望很放松的去滑手机看我想要看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用各种方式让你可以一直一路这样滑下去，
对，不要牵着走。那前面我们讲到说在这个处境下我们的一些自处之道，那关于这点老师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好，事实上现在我们在已经是在 AI 时代当中，所以其实也无可避免，就是一方面因为有很大的运算量，仪器设备越来越好，演算能力越来越强，所以我们应该思索的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不去用它，而是怎么样去建构一个比较和谐有益的人跟 AI 共治共荣共存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因为实际上AI 还是有蛮多正面贡献的地方
嘛，
对，也许未来我们的环境就像以前没电的时候很难想象，但现在你就是以前就没有灯，然后后来电就电力普及，但现在的话反而是说你如果一天没电你根本很难想象到底这个生活是会变成什么样子，同样的也是 AI 也是这样子，就是未来也许在看AI 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现在在看我们的电力一样，对，所以事实上它对我们生活已经造成很多的影响，那事实上它也有蛮多正面贡献的地方，就是无可厚非啦，也没办法就说就把它磨灭掉这样子，比如说这个西洋棋王，就是当时那个 Garry Kasparov， 他跟就是 Deep Blue 对战的时候，在1997年被 IBM 的这个深蓝机器打败嘛，那其实20年后，他在2017年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Deep Thinking》。Where machine intelligence ends and human creativity begins， 那他就在那本书里面就说明了他怎么样致力于用 AI 跟人类的棋手来携手合作，一起来训练 棋手，所以现在小孩子开始学那个西洋棋的时候，他们就是、不是在不是像大家看的后羿弃兵这样子，就是古代早期是用笔记本这样在做，他们就是看着那个电脑荧幕这样，所以事实上这个现在透过荧幕跟 AI 系统互相学习，
是
现在的世界棋王才十几岁啊，那事实上这么年轻就是用透过跟 AI 协力合作所培育出来的，
嗯，
那除了这个之外，最近有一个新闻是。用 AI 来创作贝多芬的第十号交响曲，就是贝多芬在离世之前，他其实是写了一些笔记，说明就是他第十首交响曲，他做完他的第九首，但是第十首他其实有在开始做，但是后来就没有办法完成。那之前有些人啊，像 Barry Cooper， 他就试着把贝多芬生前留下来的一些笔记。然后来创作、这个第十号交响曲，可是、大概就是音乐界的人并没有觉得非常的、像贝多芬的第十号交响曲、最近才前一阵子吧、前一阵子就是有个奥地利的组织叫卡拉扬研究所，他们就、把多位音乐家还有 AI 的专家，然后透过去就是去理解他那个 note 里面说的是什么，还要留下的一些音符这样子，然后就是、利用、AI 跟人的合作去模仿贝多芬的这个风格，就完成这个第十号交响曲、那他们也做了测试，就是说比如说他、如果是模仿贝多芬风格的 AI 跟真正的贝多芬的曲子，结果也发觉很多人也是都分辨不出来。对，所以这些都是人跟 AI 可以、共同来协力合作的部分了哈、那甚至像 有一个、就是创作叫 Shimon 哈、他是一个电脑音乐家，他也是就是即兴创作，是跟人合作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应该问的是说，我们未来怎么跟 AI 共治？人类如何跟 AI 共治、当问到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是叫做 human-centered 的、AI 或者 human-centered 的 society， 那事实上它到底是 human-centered 或是要 earth-centered、就是说想说我们是 human-centered 就把这个整个地球
搞弄坏了
对，现在其实很多包括像你们这样年轻人都全世界各地都开始在讨论气候变迁的问题，
对，
现在全球、欧洲前阵子的这个洪水啊、大陆的这个洪水等等、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就是大家在谈就是如果是、Earth， 就是如果地球被如果人类 human center 一直这样下去的话，那会不会真的就要用 SpaceX 跑到火星上面去最近那个英国的王子还在特别呼吁，就是我们不要一直发展太空科技，就是好像我们觉得地球住不了了，我们应该先解决地球自己本身的问题。那如果过去都是由人来治理，结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我们是不是还要一直强调是一个 human center， 或者我们甚至是 earth center 的这样的方式、也有人认为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到底要不要让 AI 变成是一个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就是它有这么广泛的能力嘛、那前面也谈到过，这样也许、它才会就是好像变成以后是它来治理人类这样，那是不是我们就用 narrow AI 就好了，不要让它有这么高的能力、不会胡思乱想这样子。那但是、就是这个另外一个想法也许也就是说、会不会是他们就是 用 narrow AI 的方式来治理地球、对对，就是他在各方面他可能可以想说这个气候变迁或者是能源的规划或者是各方面都有比较专属的一个、大型的运算系统， 对，来思考这个整个生态系统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这个是 很重要的，可以未来可以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人要怎么样摆在什么位置上面这样。那我们希望跟 AI 共同合作的方式会是怎么样，是对人最好还是对地球最好就是那个 center 的是什么、就是核心是什么这样。那事实上即使是以这个 Mother Earth 就是地球作为中心的话，我觉得也要考虑，就是我们现在刚刚讲现在正在教的这个 AI 是不是更糟的一个、就是喂给他都是争权夺利啊，负面的新闻啊，那给他看的是就是不健康的消息，然后讲到的都是疾病负面 的部分。好，那如果是都是这样的话，他一直循环下去得到的结论也许是说好像这个地球没有人会比较干净一点、这大概不是我们想要的。对，所以现在感觉上就是一个蛮重要也是媒体的这个伦理的问题，就 social media 啦，或者是不管是社群媒体或是就是一般的新闻的媒体这样子、所以他现在这个问题跟刚前面谈的假新闻问题等等都是跟人类的命运是攸关，它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问题，它不只是一个社会研究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文化现象而已，它已经变成是跟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问题、所以也是时候就是需要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子。
那老师觉得就是心理学在这样的状况下能做些什么吗？
哦，好，事实上现在大家就说 AI 浪潮来袭嘛，跟我心理学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就是感觉到说大家对心理学其实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是有点错估或是低估了心理学家在这一波 AI 科技革命当中能够参与跟扮演的角色。因为一般这种做 AI 技术的专业的人员也许就认为就说啊，我技术上达标就可以了，我也不一定需要心理学。可是这样的做法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发生了，就是会因此耗费了很多的心力，然后做出超高技术的产品，可是却因为不了解人到底想不想要用那样的东西，导致就是说可能就不一定会想要使用了哈。这个在过去其他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哈，就是说为什么Apple 的系列卖得好，手机这样子哈。对，所以现在大家已经慢慢可以认识到，就是说就是怎么样做出真正符合人需要的东西是蛮重要的。我们实验室其实也是一直在做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以人的需求作为一个理论的架构，来看我们在设计这个科技产品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把人的需求列入重要的考量里面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研发者也是常常他们自己就是埋首于研究嘛，他们也不太知道自己的工作可能有怎么样的影响力，所以如果有些时候大家因为看科幻片啊，就会说啊，你们做的事情，你们 AI 的人做的事情，以后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这样子，提出这样质疑的时候，其实很多做技术层面的可能也缺乏可以回应或是去思辨这个问题的这种可能性哈，这我觉得是蛮可惜的这样。因为未来跟 AI 相关的议题都跟人有关而且很可能非常深远的冲击到人类的未来。
对，
就大家在谈什么时候会到达科技的奇异点，就 singularity 哪一天就是机器都超过人的智慧，它可以有一个比人更厉害这个能力，各方面能力，我们就很难预测人的未来会是怎么样，人还有需要 在这里存活下去吗？对。还有一个很重要是说，就是生物科技，它跟 AI 结合以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的发展方向？我们会有这种生化人吗？有钢铁人，有电影里面这种钢铁人，那会不会各种感测器放到我们身体里面来？我们去到哪里都知道我们的行踪，就是过去这种，就是全民公敌的这种电影情节，是不是又会事实上被实现了？这样，那我们未来的人会是什么个样子？就头脑很大，那四肢小小的吗？还是什么？对，或是我们有各种外骨骼这样子？那所以这事实上，我们其实就已经一直在往一个我们无法预测的未来前进当中。所以现在大家也在谈，我们到底有教育，你们要学什么，才不会被 AI 取代这样子？什么才是比较可以迎接未来挑战的这种技能？这些我们都没有很好的答案。那个也许这个变动跟弹性，跟很好的情绪适应的能力，一个 general 的 ability 等等，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能力，这些都是心理学在谈的。对，所以我觉得在 AI 时代，心理学家可以做的有好几项，大概综合一下，就是说我们可以去看看 AI 对人的影响，那我们怎么因应，这个怎么 cope，这样的影响。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谈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更深入的了解人，人的各种特性，更重要的是更了解自己。哲学家 Walter Benjamin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幸福就是能够认识自己而不感到惶恐，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幸福，是不是快乐，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要到了，找到了你想要的那个东西这样子。那这一点蛮重要，但它很难，可是总是有了解，就是需要往这个方向去认识自己，这个总是一个起步。然后最后呢，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建构一个和谐有益的人跟 AI 的互动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已经在发生了。对，那现在其实最重要，我觉得现在在 AI 时代的我们，我们很像是那个玩火的小孩子。过去我们使用火柴或是打火机，那现在进步到使用喷枪，小孩子玩喷枪，咻一下，这个就可能把自己都烧毁了这样子。所以小孩玩喷枪这种比喻，我觉得那个警惕的部分是说不可不慎，就是需要非常小心这样子。那当然我们提到说 AI 是一个正向的放大的系统嘛，所以我们要谨慎的选择我们输入的资料，希望我们输入多一点正向的资讯，综合掉那个负向的又快又传播的远，又不容易 decay 的这样的一个负向的 feedback。那希望我们未来都能够至少在 AI 时代啦，作为一个心理学的学生，心理学者这样子，研究者这样子，我们都能够或甚至就作为一个人就好这样子，都能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正向的力量，然后透过我们对人心的了解，然后希望能够跟在这个 AI 时代的AI 能够共同创建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未来。
好，那今天节目很开心邀请到素玲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从 AI 的发展脉络啊，到他从自己常年研究的一些观点，还有到在 AI 时代下面我们要怎么自处跟如何跟 AI 相处，毕竟 AI 已经是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趋势。那最后就是如果对心理知识库有兴趣的朋友，那欢迎订阅我们， 然后我们就下集再见，谢谢老师，
谢谢小琪，谢谢大家的聆听。